面对试探诱惑，用不气馁的勇气说不。今年五月，新闻版面大多都是新冠疫情的信息，有一则不是那么突出的新闻，台湾一位知名企业的主管因收取高额的回扣被判刑入狱。内容提到，这位主管为了一己之私收取大量的佣金，造成公司在采购上价格上的损失。当然，因为媒体的焦点都是在疫情的变化上，这样的新闻自然显得不太多受关注。但是仍有些人对此提出了反思和呼吁，像是从法律的层面来思考，到底收取回扣是不是犯罪呢？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是否为一种社会的潜规则，或是到底收取多少回扣才是非法？我们会发现，讨论到后来，这个议题就会变得所谓的良心议题，也就是只要我拿得合理，又没有违反法律，那么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每一个人对于合理的定义又是如此不同，而处身在职场的我们都知道，不只是回扣，像是收贿、逃税和走后门等等，都是屡见不鲜的。隐藏在桌面下的暗文化，讽刺的是，这些似乎都是可以应用在良心议题的范畴。因此我们会发现，近几年许多的企业或是讨论管理的学科都开始研究所谓的诚实的企业文化。以笔者最近看到的一篇论文为例，他提到了台湾一家本土知名集团采用的是诚实为价值观的企业文化，所以此集团在招募和训练员工上都以诚实为其策略。我们可能会问，诚实不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品格吗？为什么还要特别把诚实当作文化来经营和塑造呢？我相信答案大部分都是诚实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绩效。换句话说，诚实可以为公司带来更好的声誉，因此会有更好的营收。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个人身上，诚实可以为个人带来美好的名声，所以就可能有更好的机会赚取更多的收入。这种论点在本质上跟收取回扣和贿赂出发点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都在选择一个能让自身利益变成最大值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来思考。以积极面来看，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可以提供给我们比诚实更好的报酬呢？有可能我们不再需要诚实了，因为需要诚实的诱因已经不在了。消极的层面，如果是诚实会造成我们无法承担的损失，像是整间公司都在收取回扣，如果我不愿意收取，可能就无法保有现在的工作等等，这个诚实就不会是自我利益最大值的选择了。所以综合来看，文化在告诉我们，诚实或不诚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选择是否对自己最为有利。因此回到前面的问题，诚实不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品格吗？答案是不重要，因为这已经不再是道德的命题，而是利益的问题。但讽刺的是，我们都希望别人拥有诚实这项品格，原因在于我们都渴望在一个安全的关系和环境中，而诚实是营造这种关系和环境不可或缺的。所以问题的核心不应该是要不要诚实，乃是我们要如何拥有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够选择诚实的勇气。 换句话说，就是面对即使因着诚实可能带来的损失，却依然诚实的勇气。而以下圣经中这位人物和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勇气。以斯帖记四章十三至十七节，穆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书山城中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一段经文是出自圣经的以斯帖记，圣经的背景是在波斯帝国统治下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受到国家大臣的逼迫，面临要灭族的危机。因此犹太人莫迪改希望王后以斯帖能去找国王为自己的同胞请求，但是以斯帖没有国王的命令，根本无法进入宫。接着就是经文的内容，在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三个重点。一，情况是非常的危机，以斯帖似乎没有任何办法。二，莫迪改提醒以斯帖的话。三，以斯帖终于鼓起了勇气，并让犹太人为自己祷告。透过这三点，我们来思考何为勇气，以及来源是什么。首先，以斯帖即使贵为王后，但却无力可以改变现况，就是犹大百姓面临灭绝的命运。我们不也常常处于这种情况吗？也许我们不会面临生命的危险，但是如同前面所提的例子，当所有人都认为收取贿赂或是谎言是合理的时候，诚实的选择可能要面对在公司灭绝的压力。让我们再聚焦一些，当基督徒生活在一个不幸的世界，却又渴望活出一个神圣的圣洁的生命时，也会受到类似的张力。那么以斯帖是如何鼓起勇气的呢？我们来看看莫迪改的话，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先提醒以斯帖，不要认为所在环境可以保护自己脱离这些灾祸。也就是说，莫迪改让以斯帖不要把勇气建立在环境或是人的应许。经文中指的是王后的身份，那些东西不会是以斯帖的保证，也不会是我们的保证。接着莫迪改的话让我们看到一幅具有张力的画面，拯救不一定是以斯帖来，但以斯帖的高升却是为了这次的拯救。圣经的作者透过这个张力带出一个更深的信息，就是真正实行拯救的不一定是以斯帖，而是犹大人所信仰的这位独一上帝耶和华。是他要借着以斯帖来实行救赎。以斯帖明白了莫迪改的意思，他充满勇气的回应就是让所有神的子民一起来向上帝祷告，并且将这结果交在上帝的手中，我若死就死吧。这让我们看到以斯帖的勇气并非是在他内心里寻找到的，因为如果不只是不断地往内在寻找，最终不是落入利益的陷阱，就是为了自保的选择而妥协。 真正的勇气应该是我们看到这位上帝的掌权、恩典、慈爱和诚实，因此拥有从上帝来的信心选择的道路。也就是圣经中的勇气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不是建立在自我意志上，而是建立在上帝所赐的信心上，不是建立在利益的权衡上，而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从后面的经文中可以知道，上帝真的垂听了他子民的祷告，拯救犹太人脱离了这一次的屠杀。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只要我们祷告，然后做出勇敢的选择，就可以期待一个美满的结果吗？这个答案必须要来到新约圣经。新约的使徒们都是活在一个极大的逼迫中，透过使徒行传以及他们的书信，我们都看到以斯帖一样，他们都充满了勇气，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任何心理的惧怕或是软弱。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这样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悦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从经文中我们能够一窥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在各样的环境艰难中他心理和身体的软弱，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勇敢和喜乐的秘诀，就是因着明白上帝的恩典，让基督的能力覆庇他。这份恩典和能力就在以斯帖的故事中，以斯帖因着莫迪改的提醒相信上帝的话，冒着危险要拯救他的族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因着顺服上帝的话，坚定走向十字架，拯救属他的子民。对于以斯帖来说，虽然他认为自己若死就死，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使得他都安然无恙。而耶稣基督他并没有认为若死就死吧，他是说人子必须被杀害，上帝的恩典才得以临到我们，使得我们脱离末后的审判。不止脱离审判，基督更是借着圣灵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全部的满足。因此他在以斯帖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看到了上帝应许的实现，看到了永恒不变的爱。而唯有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时，才拥有真正从上帝来的勇气，也唯有这份勇气才能让我们在许多的诱惑和艰难做出真正合神心意的选择。因此当我们做出勇敢的选择时，就可以期待一个美满的结果吗？我认为这个问题倒过来就是答案了。当我们确信已经拥有那美满的结果时，就能做出真正的勇敢选择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生命正遇到挑战，可能是来自金钱的诱惑、职场的压力，或是被迫妥协的挣扎，我邀请你转眼仰望耶稣，看看他对我们是何等忠心，看看他是何等的爱我们，看看他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大的应许，你就会得到真正信心和勇气，做出顺服上帝的选择。也许你会像以斯帖一样说，我若死就死吧，但是你接下来还会说，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拥有全宇宙最美丽的礼物和应许，耶稣基督。最后愿使徒保罗的经历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4章17节。